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4月29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请求国会批准330亿美元对乌克兰的额外援助，以帮助乌克兰在今后五个月的抵抗俄军。而在同一日，国会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旨在加快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法案。这两项事态发展将会令到美国大力增强向乌克兰运交武器的数量以及是速度。
We're not attacking Russia. We're helping Ukraine defend itself against Russian aggression.
拜登向白宫发表讲话时候表示，我们不是攻击俄罗斯，我们是在帮助乌克兰自卫。白宫表示，新的330亿美元的开支案将会包括超过200亿美元的新武器的军援、8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白宫说，其余的将会用于粮食生产援助，以允许动用国防生产法扩大国内其他受冲击影响的物品的生产，并且支持落实制裁。拜登提议的这笔方案的总额，国会之前已经批准的136亿美元的两倍以上。之前批准的那一笔总额，随着最近几个星期不断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已经是基本耗尽。拜登说，基本上来讲，我们是钱是无的。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表示，行政当局有信心认为政治上分裂国会将会走到一切，支持美国援助乌克兰。他还说，解决这个资金问题显然具有紧迫性，过去有个两党的支持，我们当然盼望和他们共事，尽快将事件是做成。星期四，众议院以417票对10票通过了捍卫乌克兰民主租借法。参议院几个星期之前无异议通过了这项法案，这部法案紧接下来将会是交由拜登总统签署。这部法案是重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租借项目，允许美国政府绕过减慢武器运送的程序障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在访问基辅的期间誓言，联合国不会放弃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的努力，并且将会加大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古特雷斯在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起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战争必须要停止，和平必须要实现，并且要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两位领导人星期四在泽连斯基在基辅的办公室会面是90分钟。他说，我来到这里的聚焦，联合国以哪一种的方式能够扩大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拯救生命，减少苦难，并且帮助找到和平之路。这位联合国负责人还说，他是希望乌克兰人民知道世界看到了你们，听到你们，并且敬畏你们的坚韧以及是决心。基辅方面曾经批评古特雷斯此行先去莫斯科，他就联合国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乌克兰官员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基辅的期间，俄罗斯发射的两枚导弹击中了基辅，但是西方国家认为为被围困的港口马里乌波尔以及在东部和南部其他地区进行的战斗可能会决定战争的结果。上个月，俄罗斯在占领基辅失败之后，从基辅城外撤出了军队，并且对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但是星期四，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结束会谈之后没几耐，基辅发生了爆炸。这个凸显了大家是对首都仍然易受攻击的担忧。泽连斯基说，爆炸证明了我们不能够放松警惕。乌克兰官员表示，火箭弹袭击了市中心的谢富琴科区，其中一枚的击中了一栋25层的住宅楼较低的楼层，造成了至少10个人受伤。路透社目击者是听到了两宗的爆炸，但是爆炸原因无法独立证实，俄罗斯未有对爆炸事件发表评论。俄罗斯军队现时已经在东部固守阵地，莫斯科支持的分裂分子自2014年以来就在当地控制，而且还在控制着他们今年3月占领的南部大片地区。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正在加强对顿巴斯地区的军事进攻。美国的新闻机构媒体星期四报道说，美国认为俄罗斯情报机构是今年4月对一名批评克里姆林宫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俄罗斯记者发动化学 襲的幕後黑手。俄羅斯調查性的報紙《申報》的主編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拉托夫表示，他在乘坐火車的時候，一名襲擊者向他潑上了含有丙酮的紅色漆油，並且告訴他這個是為了我們的子弟，這個顯然在暗示烏克蘭戰爭當中傷亡的俄羅斯軍人。穆拉托夫當時貼出了自己的臉上面、胸前亦是手上面被潑滿紅色漆油的照片，他說因為使用了丙酮，這些油漆嚴重燒傷了他的眼睛。紐約時報以及華盛頓郵報星期四的報導說，美國情報機構已經得出結論，俄羅斯情報人員策劃了這一宗襲擊，襲擊發生在莫斯科開往薩馬拉的一列火車上面，而這次襲擊發生之前，申報宣布將會暫停他們在在線以及紙質出版的活動，直到俄羅斯在烏克蘭所謂的特別行動結束。上海在星期五表示，多達1238萬上海居民，幾乎是這個中國金融中心的人口的一半，現時都在低風險的地區，這個意味著他們可以離開家。為了抗擊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新冠病毒疫情，上海在這個月初將整個城市封城。雖然上海謹慎地取消了已經兩個星期未有出現的一宗陽性病例的居住區的一些限制，上海將會每個住房單元按三個風險級別系劃分，將14日未有出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地區指定為是防範區，允許居民外出進行適當的活動。截至4月29日，最嚴格的封控措施之下的高風險封控區居住人數是527萬人，比4月20日上次調整減少了660萬人。美国政府星期四报告说，美国经济在2022年的头一个季度和一年前相比出人意料地下滑 1.4%， 令人担心美国可能面临衰退。美国过去一年多从新冠疫情当中复原，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美国经济今年头一个季度消费者价格出现了40年以来的最快增加。奥密克戎新冠变体病例的涌现以及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都令到美国的经济是连续受挫。但是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经济依然坚硬，并且是预计可能在第二个季度恢复小幅的增长。虽然有些分析人士表示不能够排除会出现衰退，即是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下滑。虽然如此，美国经济依然每个月增加数十万份的就业，三月份的失业率是 3.6%， 略高于疫情席卷美国之前的 3.5% 的50年以来的历史新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公布政纲，学者批评急就章消灭民主议题。香港新一届特首选举唯一的候选人李家超星期五今日公布政纲，内容涵盖四大范畴，包括强化政府管治能力、加快兴建房屋、提升香港竞争力、关怀社会和年青人，并强调香港融入大湾区发展的角色，但是就只字不提民主进程。有学者批评李家超在选前九日才公布政纲，不尊重特首选举，与人急就章的感觉，而政纲完全都没有提及到民主进程。可以预见李家超上任之后，未来五年的任期内有意消灭民主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
距离五月八号举行的第六届香港特首选举只有倒数九日，今届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星期五，即是4月29号公布政纲，是首次有特首选举候选人在距离投票日不够十日才公布竞选政纲。李家超的竞选政纲主题是同为香港开新篇，内容涵盖四大范畴，包括强化政府管治能力、实施以结果为目标的行事方式、加快兴建房屋、精简土地供应程序、提升香港竞争力、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和文化之都、关怀社会和年轻人、首次提出解决跨代贫穷试验计划、 扶持1000名劏房户学生装备自己，推动非政府机构和企业扶助贫穷学生的生活、学习和个人发展等等。李家超的政纲并且强调香港融入大湾区发展的角色，包括开发连接深圳的新界北部都会区，成为新发展的引擎，以带动经济转型，并且利用北部都会区和大湾区，特别是深圳，产生协同效应。李家超的政纲提及全面发展创科，在不同领域创造新经济，将香港塑造为文化之都，既是国际又是大湾区的文化之都，令到香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这个文化之都既是国际的文化之都，亦都是大湾区的文化之都。香港已经定位要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我们香港很多优势，我们两文三语和世界充分接轨，将香港很多艺术其他的活动带来香港。作为一个文化之都，我的目标是将香港变成大湾区里面，如果有任何展览首选香港成为一个展览地方，如果国内或者大湾区有任何文化艺术的表演，香港是一个首选地方。
李家超公布政纲之后，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被问到怎样评论港人移民的情况，李家超表示香港过去经常面对人员流动，他认为市民离开香港的其中一个原因涉及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他相信疫情始终会过去，只是时间问题，疫情过去之后就会令到外界明白香港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他强调香港有独特的优势，既面向国际，亦都有中国大陆作为腹地。他认为世界上任何城市都不能够取代香港的地位。有记者问及关注年轻人的发展，会不会特赦反修例示威被捕者，会不会作出独立调查？李家超回应表示，香港是一个法治的地方，任何人都要守法，并且要在香港建立守法的意识，否则香港会变成弱肉强食之地。
因为任何人如果不守法，即是不守规矩，那香港就会变成一个弱肉强食，老百姓可能是受到一些恶霸的欺凌，所以守法和守规矩是必须我们要建立。纵然我们可能很同情某些人士，但是如果整个社会不建立一个守法意识，最终呢受害的呢是所有的人。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李家超在选前九日才公布政纲，是不尊重特首选举，与人急就章的感觉，好像是北京决定了唯一候选人是李家超之后，才东拼西凑竞选政纲的内容，集合了前特首董建华、梁振英和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的政纲施政报告内容。他认为这份政纲只是向市民交功课，李家超上任之后的施政很可能会受制于北京驻港机构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市民都会觉得，包括我在内，其实具体的政策措施方向是越来越是受到中央政策的牵引，也都可能是透过中联办或者其他咧喺香港嘅即係駐港嘅中央機構咧，嚟到係一個更加大嘅影響力同埋角色。咁所以即係坦白講，就大家睇完份政綱係咪已經覺得好明白李家超想點做咧？我覺得大部分嘅市民即使好認真睇完一次之後，都係覺得你講咗好大路嘅嘢，你講咗啲好好空泛嘅口號，啲口號大到空泛到咧就好難同你討論落去嘅。咁而再問落去嘅時候咧，你又係去翻你嗰個三道板斧所謂理念，咁其實成件事咧係一個引擎嘅空轉，做唔到一個真正嘅政策，或者起碼喺理念上邊嘅一個嘅處理。
至於李家超的政綱隻字不提民主進程，陳家洛認為可以預見李家超上任之後未來五年的任期內有意消滅民主議題，加上去年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香港政制發展的主導權已經掌握在北京手上。
北京決定去年改我們的選舉方法，那改了了，咁甚至乎而家有部分嘅官員，譬如曾國衛咁咧，之前講到話香港有自己香港特色的民主啦，已經好全面啦，即係已經好好啦，咁樣自彈自唱噶啦，即係佢哋已經昧於即係客觀嘅制度標準，然後就夾硬咧就話自己係一種已經係民主嘅制度，咁做咩可以講咧咁？咁所以可能呢個就係李家超政府嘅最成功之處咧，就係、是、消滅咗民主議題嚇、啊，即係民主運動、公民社會。再加上民主的政制發展這些議題，一次過就在他任內應該都是不會有機會提出來的。
陳家洛表示，李家超被談香港民主政制發展只是斬腳趾被沙蟲，國際社會對香港經歷2019年社會運動之後未來整體的發展可能會失去信心，憂慮香港只會走向大陸化，失去原來國際社會的特色。
政府似乎透過呢啲嘅即係風波整治香港社會，去到鉛制公民社會，去到即係鎮壓一啲不同嘅聲音，咁就係所謂我哋擔心嘅引號引住嘅做法處事方式係大陸化嗰種嘅情況，將香港變成一個另外一個即係大灣區裏邊嘅其中一個城市咁樣。咁呢個缺乏咗香港特色嘅一個視野，隻字不提民主化或者政制發展。我相信都是一個很清楚的一個的表示，即是接下來這五年在李家超的治下呢，香港是向一個你說擁抱、啊、大灣區九加二這樣東西都是為北京馬首是瞻，而香港這邊呢就是我給什麼你就接受啦，我國者治港陣營，其他香港市民的聲音他都會用很多方法呢嚟到去即系忽视。
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分析，李家超嘅竞选政纲提及香港融入大湾区嘅发展，内容了无新意，同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嘅施政报告提及嘅内容差唔多。佢形容都系一啲虚浮嘅政策口号，当中同香港年青人较为有关嘅系积极支援年青人喺大湾区嘅学业、就业。包括初創和中小企在大灣區發展，他認為香港逐漸失去國際城市的特色，變成中國另外一個普通的城市，將來大灣區其他城市可能會視香港為競爭對手。
其實大家仲記不記得有一次林鄭月娥上完去廣州跟著落深圳那陣呢，深圳領導人是不見林鄭月娥啊這一樣的，那我成日覺得你香港點樣唱好大灣區都好咧，但其實有一個幾殘酷現實，就係話究竟大灣區裏邊唔同嘅市啊點樣睇香港？如果根本其實喺明顯或者喺暗角或者暗地裏邊，根本其實係對香港仲係一個杯葛性嘅，或者甚至其實係根本係好仇視香港。我覺得以前就話香港係一個國際開放都會吸引資金透過香港嚟到大灣區，就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兄弟啫。咁但係而家香港同內地城市或者同中國國內城市完全一樣，話香港冇咗佢自己自身價值，咁會唔會只不過香港成為一個另一個搶飯食嘅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成員，而繼而對於香港其實係產生一種根本係一種係心理裏邊一種好睇唔起啦，或者甚至一種仇視嗰樣嘢。
民主党星期五发新闻稿回应李家超公布竞选政纲，主席罗建熙表示，新任行政长官的首要工作之一是建立政府和民间的互信，要展现政府愿意聆听市民的各种关注，现届政府推行政策的时候公众咨询工作欠佳，令到市民越感疏离，李家超的政纲未有提及怎样解决。 罗建熙又表示，青年工作和创科发展不只是不同的政策推动，背后更加重要的是政府的态度和思维，有几愿意接受新的想法，有多少空间给年轻人自由发挥。罗建熙认为李家超政纲内容很多都是上届政府已经提出，一些所谓新政策都只是得个名比较新，例如解决跨代贫穷计划、公屋提前上楼计划，其实和现行的政策没有太大分别。至于创科中心、仲裁中心等等，更加是多届政府都一直提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商人李曼居在中国大陆被裁定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成，据报道去年已经刑满，但仍然未能够返回台湾。在北京，国台办4月27日证实，李曼居已经完成刑期，但仍然有附加的刑期。台湾传媒分析，李曼居是由于被剥夺政治权利被限制出境。人权组织认为，与不足一个月前从中国大陆获释的台湾人李明哲去相比较，中国大陆显然采取了双重标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李曼居是台湾屏东县乡政顾问。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李曼居经香港入境深圳嗰阵失踪，其后被中国大陆检控部门指控，话佢当年8月到香港参与支持反中乱港活动，并潜入深圳拍摄解放军在边境集结的照片。当局表示，李曼居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同年以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秘密罪将他批捕，经法院定罪判囚1年10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台湾自由时报26日报道，李曼居2021年已经刑满出狱，但是根据大陆法律，剥夺政治权利是由出狱开始计算，因此他仍然被限制出境，只能够在大陆境内自由活动，无法离境返回台湾。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7日表示，李曼居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现已刑满，正在服附加刑期，强调在办案过程，包括在服刑期间依法保障了他的各项合法权利。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台湾办公室研究员陈燕婷对美国之音说，3年前李曼居遭控间谍罪，理由是他在深圳拍摄解放军操演的照片，显示大陆当局将他判刑是出于政治动机。
他被中共指控他拍摄到深圳集结的解放军的，
陈燕婷说，中共指控李曼居拍摄到深圳集结的解放军的一些操练活动，但是事实上大家可以由很多其他媒体，包括中国官方媒体，见到同一场景、同样的解放军活动的相和影片。官方媒体亦都公布了甚至比李曼居影到的更清楚。中共咁嘅指控其实系非常可笑噶，因为自己嘅官方媒体亦都公布咗咁多场景嘅相同埋影片，又点会有可能去指控李曼居系间谍呢？李曼居嘅遭遇令人联想到唔到一个月之前由中国大陆返回台湾嘅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李明哲2017年在大陆被裁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判囚5年和剥夺政治权利2年，但他在服完5年有期徒刑后获释返台。陈燕婷认为，李曼居和李明哲的命运截然不同，反映中国大陆缺乏法治。
李明哲 他现在回到台湾之后，他针对很多国际上去声援他的一些人，
陈燕婷说，李明哲回到台湾之后公开感谢很多在国际上声援他的人士，包括美国的官员和重要的国际人士，显示李明哲案是广受瞩目的。他的家属也都积极表态和对外寻求援助。李曼居的案件相对来讲就没有受到国际瞩目，中共或者是觉得既然李曼居冇咁受瞩目，就困住佢先，等多2年之后自放翻佢出嚟，或者就唔会受到关注。但系真正嘅原因只有中共知道。 但凭对照呢两个案例嚟睇，中共显然系双重标准。中共嘅司法其实系人治噶。保护卫士谴责北京当局禁止李孟居出境，违反咗中国喺1988年签署嘅《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又强调中国大陆过去屡次将获释嘅人权捍卫者持续软禁。个别案例要长达几年之后，才能够真正重获自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智形容，当年李明哲是受到中国大陆政治性抓捕，他相信北京希望事件能够增进两岸在政治上的互动交流，并争取台湾能够在两岸议题上让步。但是李明哲回到台湾之后，台湾官方的立场相对低调，台湾社会和舆论对事件的关注亦都并唔高，同北京所预料嘅有出入。由呢个角度睇嚟，李明哲获释能够马上重获自由，对于北京嚟讲系一个教训。
因为对老共来讲，前几个礼拜把李明哲释放回来的时候，他所期待是短暂。
吴失智话：对于中共嚟讲，将李明哲放翻出嚟，佢所期待嘅系短暂嘅舆论效果，但系依家睇嚟，并未收到呢一个效果。此外，李明哲经过隔离之后，家属亦都表示会召开记者招待会，但是经过时间的沉淀，这一种对外说明对于中共来讲并不会有加分的效果。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所谓的政治风险，这个部分反而会被放大，那是不符合北京所期待的。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27日亦都发声明，呼吁大陆当局尽速俾李孟居返回台湾，并停止侵害佢嘅思想表达同埋集会结社自由权利。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就话，台湾政府高度关注台湾人喺大陆嘅人身安全，但喺兼顾当事人同埋家属意愿之下，不予评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订安全协议。美国负责东亚暨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4月26日表示，如果中国在该区域建立军事基地或设施，美国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专家认为该协议是一石二鸟之计，新西兰的反应可以作为今后民主国家经营南太平洋的借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所罗门群岛同中国签订安全协议，引发外界担心可能增加北京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影响力。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4月26日表示，如果北京在该区域建立军事基地或者设施，美国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中国大陆外交部4月19日宣布同所罗门签署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佩尔在4月22日率团访问所罗门群岛，同该国总理苏加雅瑞会谈。代表团警告索国，如果中所安全协议对美国或者盟邦构成威胁，美国将会做出回应。另外，日本4月25日派遣外务大臣政务官上宾谦太郎访问所罗门群岛，表达日方的关切。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的措辞表示维护日本统治下的领土的安全和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所罗门群岛不受到日本的管辖，亦都不在远东的地理范围之内。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这项安全协议，照理说同日美同盟没什么的关系，但是中所的这份协议在广义上面影响着日本以至远东地区国家的和平与繁荣。安部文司对美国之音说，在太平洋战争就是1941到1945年之中，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争夺海上霸权，最后是美国获胜。此后由于美国的霸权，太平洋实际上变成了以美国为领导的印太地区的湖泊。在地理上，太平洋地区被日本、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美国的盟友所包围，因此这个湖泊亦是一个自由开放的湖泊。南太平洋的国家享有和平、自由旅行和贸易的繁荣， 中國的進出在這個共享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地區是一個異數。安部文斯指出，日本和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建立在共享價值觀上面，中所這項安全協議不單止對日美同盟有重要的影響，亦都可能對海上航線構成威脅，並造成所有印太地區民主國家的安全威脅。他說中國近期在太平洋地區急速擴張勢力，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支持他的制度的意識形態很明顯和印太地區的自由民主國家完全不同。中所簽訂安全協議，中國就可以在所羅門群島建立軍事基地，這些亦就表示中國超越了第一島鏈，目前正是瞄準第二島鏈前進。這些對於日美同盟以及該區域的盟友自然具有潛在的區域安全影響。安部文斯表示，日美需要更加緊密地與印太地區的自由民主國家合作，阻止中國在印太地區更進一步的擴張或者降低它的軍事擴張的可能性。他認為日美同盟將會超越日美安保條約原定的範圍，以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美國負責東亞暨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4月26日在被問及白宮代表團同蘇加瓦瑞會面的時候，是否曾經要求要看這份協議，他回答說他認為很明顯的，只有一個極小核心集團之中的少數人看過這份協議。蘇加瓦瑞曾經公開表示，只有在中國准許之下才會分享細節。康大批評這項協議的背後完全缺乏透明度，表示其他太平洋國家以及所羅門群島境內的友人亦都因為這項協議是在秘密的情況之下簽署而感到擔憂。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黃宏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份協議對中國和所羅門群島雙方是一石二鳥之計。
從目前得知的中所安全協議內容來看，它提供中国广泛的授权，我认为可以随时因为其投资的项目或是侨民受到威胁的时候呢，就让中国可以到所罗门群岛进行干预。
黄宏仁说，从目前得知的中所安全协议内容来看，它提供中国广泛的授权，可以随时因为它的投资项目或者是侨民受到威胁的时候去到所羅門群島進行干預。同樣這樣的授權其實也提供將來的所羅門政府或者領導人藉由同樣的理由邀請中國軍隊的介入。當所羅門國內發生例如首都出現恐怖主義行為的事件，中國軍隊可以進入進行鎮壓，或者作為維護所羅門國內秩序的後盾。這等於是一石二鳥的計劃，既可以令到中國政府合理化使用軍事武力，亦都令到地方政權的領導人可以進一步地控制國內的社會。黃宏仁認為，中所有安全協議是對西方盟國力量的破壞或者是制衡，因為在目前美國的印太戰略之中，澳大利亞同樣扮演了美澳加新英五眼聯盟、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等的组织的重要成员，如果破坏了或者是弱化了澳大利亚在这个情报系统以及军事同盟之中的角色，等于是破坏了美国对中国制衡的整体的力量。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3月29日首次承认在网上流传所罗门群岛和中国之间的安全协议的草案，引发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担忧。澳大利亚太平洋事务部长蔡索加4月12日出访所罗门首都霍尼亚拉，企图游说所国不要和中国签订该协议无果。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4月24日表示，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兴建军事基地将会踩到澳大利亚的红线。他说他们澳大利亚和美国、新西兰等盟友有同一条红线，美国在这个议题上当然也都抱持同样的立场。莫里森称不会让中国海军基地出现在自家门前。一位因为职务不便透露姓名的澳大利亚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所的安全协议不单止对澳大利亚带来安全的忧虑，亦都令到莫里森政府在国内面临紧迫的压力和无力。他说他们下个月21日就要举行大选，按照惯例在选举结束之前的这段时间，政府是不会进行 咁急迫嘅外交事務。不過眾所呢一份嘅協議，澳大利亞係最大嘅輸家，亦都可以視為莫里森政府外交上最慘嘅一仗。目前選舉嘅民調對執政黨不利，工黨更加承諾，如果執政將增加外交經費，援助太平洋地區嘅國家，俾咗莫里森政府更大嘅壓力。蔡索加呢一次嘅緊急出訪，凸顯此行嘅特殊性，反映坎培拉當局對中所簽訂安全合作協議嘅憂慮。呢啲只係呢啲動作並冇奏效，因為問題出喺外交政策嘅本身。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黃宏仁亦都認同呢個觀點。佢表示，將來喺面對中國喺南太平洋嘅影響力擴張嘅時候，澳大利亞應該先檢討過去對南太平洋嘅政策嘅成果，並重新提出更務實嘅政策計劃，先至能夠有效咁樣加強同南太平洋島國嘅各項嘅關係。
這些南太平洋的島國多少與中國共享一種對於西方白人的不信任感。其实如同印度对于美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印度人对于俄罗斯的信任感可能还高于对于美国人。
黄宏仁说，这些南太平洋岛国多少跟中国共享了一种对于西方白人的不信任感，其实如同印度对于美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印度人对于俄罗斯的信任感可能还高于对美国人。此外，澳大利亚因为地理之变，理论上面比中国占据更好的位置来到影响南太平洋国家，但他们反而看到中国除了大规模的建设资金投入之外，亦都跟这些国家交好。澳大利亚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如何能够进一步培养以及增加南太平洋岛国中的那些接受民主价值的声音呢？如何拉拢或者是培养南太平洋岛国政权之中亲西方的力量来到抗衡威权的陋习呢？黄宏仁指出，假若要鞏固西方國家在南太平洋島國的影響力，美澳等盟國需要長久的有連貫性的政策的推動才有可能改變現狀。在中所將簽訂安全協議的消息暴露之後，新西蘭總理阿爾登就曾經表示，他們將這樣的舉動視為潛在的區域軍事化，對於南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幾乎並沒有必要存在。同時，阿爾登堅稱新西蘭基於先天共同利益上仍有與中國合作的必要性。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黃宏仁認為，新西蘭目前是由勞工黨執政，相對於右派政黨的對抗立場會有所保留。
通常我們知道說左派政黨會傾向於將政治問題與經濟議題來脫鉤，所以說在對中問題上面會選擇在經濟議題上与中国有比较更弹性的接触，而不是完全受到政治立场左右，然后去完全排斥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
他说，通常左派政党会倾向于将政治问题和经济议题脱钩，因此在对中国问题上面会选择在经济议题上面和中国有更加弹性的接触，而非完全受到政治立场就完全排斥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新西兰总理阿爾登在這個問題上面就是持這種的看法，而且阿爾登在2020年底帶領工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更令到他有正當性和理由去堅持他的對中的立場。需要如果要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去犧牲和中國經濟合作能夠帶來的利益是不切實際的，但是可以看到除了透過價值取向之外，還有哪一些可行的方式呢？亦都提供了其他經濟利益、投資項目的選擇，這些更為重要。黃宏仁表示，從新西蘭的狀況可以看出，很多民主國家目前要完全與中國經貿脫鈎是不可能的，因此應該討論的是如何降低與它合作的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中國的國際關係專家、學者和智庫在俄烏問題上基本上與中國官方的立場保持著高度的一致。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國際關係學者與官方立場的趨同折射出中國外交政策討論空間正變得越來越小，學者不敢去真正表達自己的見解和看法，反成政府全聲筒回音壁的現象 尤为严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赵通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北京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力量4月13号线上播客节目当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官方在俄乌问题上压制不同于政府立场看法的担忧。他在节目当中表示，从战争的起因、战争的性质、西方的意图、俄罗斯的意图，一直都是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是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在这个范围内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它反映了中国专家界的分歧程度，但是到最后只有主流观点才是被接受、被赋予空间以及重视，所以我是担心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它其他的观点很难挑战非常占优势的主流观点。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何瑞恩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国国内的一个大的趋势，即是不同的意见或者是同官方认可的讲法不同的观点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他通过电子邮件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我是不认为中国的国际事务专家和其他领域的中国专家有任何的不同，因为在这些领域当中，最高领导层会集中注意力并且传达政策的方向。何瑞恩曾经是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而之前他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担任过外交官。自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官方一直在度引导舆论支持俄罗斯。纽约时报在4月6号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官员一直在度闭门观看一部中共制作的纪录片，该片是赞颂普京为恢复俄罗斯昔日的荣耀的英雄。中共党媒亦都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将俄罗斯形容为长期忍受西方欺辱的受害者，指责美国和西方是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始作俑者，并且强调中国不能够抛弃俄罗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赵通在中国力量播客节目当中表示，中国的学术圈都清楚地意识到，对俄罗斯及普京的支持来自于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这个为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是政策定下了基调。他说，中国有一种强烈的观点，即是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不能够牺牲和俄罗斯的特殊伙伴关系。他认为这个确实主导了中国的思维，当然中国最高领导层习近平主席似乎非常赞同这个的观点，他和普京总统有着非常牢固的个人关系，由于他个人对中俄关系的支持，他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力。他们认为中国官僚机构的每一位官员都理解这种高层对这种关系的支持，因此他们认为他们不会认真地提出会牺牲或者破坏这种关系的政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都是未有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请求。海归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学者吴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外交关系学者是依附在官僚系统上面，因此他们并不能够提供独立的政策参考，中国的政治体制导致他们必须要揣摩上意，炮制出迎合领导的口味的报告或者是建议。他说，他们唯一能够显现到自己存在的，就是他们的内部报告相当于政策研究的一些建议，一些研究能够得到中共领导层的批示，他们批示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最高荣誉，这种批示又是依赖于他们对中国外交官来揣摩上意、揣摩中央的想法，然后就炮制出迎合性的东西，这种体制和俄罗斯个人威权体制下产生的信息岛回音壁是一样，领导层只会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中国国关学者所炮制出来的迎合他们的一些分析、一些建议，所有人都在揣摩中国的元首是想些什么、喜欢些什么，然后他们就作出解释，而并不是说从学术诚实的角度、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在这种情况底下，中国的一些明星国际关系学者，比如是金灿荣、张维维、 沈日等在俄烏戰爭上的判斷屢屢失誤，金燦明甚至是為自己對俄烏局勢發展的預測一再失誤而公開道歉，要自罰三杯。吳強表示，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除了要揣摩上意以外，他們經常亦都被中國自己的宣傳話語是蒙蔽，導致了自己亦都成為了中國外交政策宣傳的一部分。吳強表示，他們相信中國的虛假信息戰，相信中國自己的這種的宣傳的語言，以至於他們無法正視中國在國際社會的真實的軟形象、軟實力。雖然他們很多亦都是軟實力的研究，但是實際上他們自己亦都無法擺脫中國自己的宣傳話語，就好像中國外交政策的一樣，實際上他們成為了宣傳的一部分。但是中美印象网主编刘亚伟就认为，中国学术界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存在着分歧，有很多学者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真正感到担忧，但是他们发声的渠道不多。他们对美国真话，他个人感觉肯定 50% 以上甚至更多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北京和莫斯科走得太近，对中国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发展，以及是不是和西方脱欧都有重大的关系。中美印象网3月份刊登了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胡伟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胡伟在文中当中警告说，中国如果和俄罗斯走得太近，就有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他在文章当中写说，中国不能够和普京捆绑埋一切，需要是尽快咁切割。胡伟亦都是中国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但是胡伟这一篇文章很快就被中国是屏蔽，批评胡伟的人说他落入了西方的话语陷阱，是美国的走狗，美国之音无法联系上胡伟进行采访。刘亚伟表示，现时的问题是中国普通民众和学者的看法分歧较大，学者的观点和普罗大众的观点差距比较大。他说，我们刚刚作出的一个线上民调结果显示，超过 70%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虽然如此，中国当局对不同于官方立场观点的严厉打压已经是产生了寒蝉效应，学者在公开场合发言都非常之谨慎以及是自律。北京独立学者吴强表示，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他们受到了内容审查，包括他们发表的论文、撰写论文以及是参加国际会议的审查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格。各个系、学校、学校的党的机构都在做着这种审查。吴强亦都听说过，甚至是连公安都介入国际关系的国际会议当中，包括过去两年疫情期间进行的线上会议。换句说话讲，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 Zoom 或者是腾讯会议平台上面的内容审查，甚至是直接在人到屋企里面、办公室里面对正在举行的线上国际关系的会议强制中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赵通坦言，中国学者在参加国际学术研究会的需要谨慎表达自己的观点，确保他们不会过多地偏离官方的叙述以及是立场，而且在中国专家会令到他们的主要责任是解释政府的立场，他们甚至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内部审核才能够参加。他在中国力量的播客的节目当中表示，对于很多直接或者间接隶属于官方机构的中国专家来讲，他们必须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内部审批程序才能够被允许参加，哪怕是只有一个外国人参加的在线会议，更加不要说他们是需要发表评论或者是做演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台湾行政院经贸总谈判代表郑振中在较早前的4月中旬举行过视像会议，就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的推展交换意见。有专家认为，拜登政府有意提升台美经贸往来，但是台湾去加入美国5月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官员4月19号表示，在驻美代表处努力促成之下，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举行视像会议，台湾驻美代表萧比琴亦都参与。台美双方在会谈中就去年6月30号第11届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 TIFA 会议举行以来双边工作的进展去交换意见。美台 TIFA 会议在特朗普时代暂停，暌违五年之后在去年6月重启。台美双方就供应链、贸易便捷化等十大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李纯认为，前年年底台湾宣布进一步放宽美国猪肉和美国牛肉进口规范，被美国视为重要贸易障碍的因素出现了变化，是重启会议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拜登政府更利用其他两个平台使到台美经贸关系升温。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他说特朗普时代与台湾设立了 TIFA 之外的另一个对话机制，叫做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拜登当选总统的时候，有人就质疑拜登是否会延续这个机制，而拜登上台之后很快地就召开了第二次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除此之外，拜登政府去年12月又创造了第三个叫做台美科技贸易暨投资合作架构 TTAC 的对话平台，这个是拜登政府有意将台美经贸往来升级的迹象。李纯指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所公布的贸易政策议程一开始就提出11个未来推动政策的重要经贸伙伴，台湾名列其中，足以见得拜登政府正致力维护并提升台美的贸易关系。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政府的经贸政策具有建设性，较少强调惩罚，而重视新关系的拓展。台美经贸的推展可以从一个脉络去观察，但进行速度偏慢，他解释话。他说拜登在2021年1月就任，如今已经超过了一年了，台美经贸关系的进展似乎不如预期来得快，到现在亦都不见得具体的进度。客观来看，与台湾提升经贸关系对美国的获益有限，台湾则可以获得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效益。如果美台签订 TIFA， 等于就是让台湾在国家去承认上更加明显了，有自由贸易与国家地位的确的确认或者是强化。美国不需要强化国家地位，而对美国来说，与台湾的自由贸易相对不算重要。张国成指出，台湾应该仔细盘点台美 TIFA 的进程，为什么未如预期的速度，如此才能够调整往后提升台美经贸关系的方式。当被问到关于4月18号台美有关 TIFA 进展的会谈中是否触及到美国即将公布的印太经济框架，台湾经贸办官员未有表示的。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持续扩张的势力范围，拜登在2021年10月份提出印太经济框架构想，之后的几个月美国高层官员相继造访亚洲，已经与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諮商。2022年2月11号白宫正式发布美国印太战略，这个亦都被纳入为落实区域繁荣目标的重要倡议之一。日经亚洲新闻4月8号报道，美国商务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表示，美国可能最早将于5月份启动 印太經濟框架。該框架成立的目的被認為是要制衡中國這個與台灣當局近年來親美抗中的政策主軸相同。台灣總統蔡英文也多次表示要積極爭取參與該框架。美國眾議院3月30日由200位跨黨派眾議員聯署寫信給拜登政府，表達支持台灣參與印太經濟框架。對此，戴琪在3月31日在參議院聽證會上僅表示尚在討論之中。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世貿和 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純認為，台灣不被邀請加入印太經濟框架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中，因為過去一個多月以來，已經有美國前任的高層官員表示台灣的加入將會引起東盟等國家的擔憂。他解釋說，他說最近美國智庫 CSIS 公布了一項有關印太經濟框架的報告，其中訪問了很多東盟與南亞的夥伴，這些夥伴國家理解到印太經濟框架為美國抗中計劃的一部分，因此不會被中國參與，但是希望盡量對制衡中國的部分保持低調。有一些國家表示台灣的加入會使到抗中這個意味過於強烈，增加他們參加的憂慮。李純指出，東盟一些分析質疑印太經濟框架尚缺具體的政策，亦都不確定能否有效去執行。美國為了減少推動該框架的變量，現階段很有可能順應各個國家的擔憂而不邀請台灣加入。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張國成亦都認同這種看法。他表示，目前任何新的國際架構只要有台灣可能加入的消息，很多成員國家就擔心會被中國抵制，因此望而卻步。他解釋說，他說中國現在是印太地區最大的貿易體，每個國家都希望在貿易上與中國溝通，而且很多國家與中國尚有貿易爭端有待解決，台灣入來這個框架，其他國家就會顧慮到中國的態度了，對他們加入的意願會有影響。雖然美國不見得咁在意被中國抵制，但係如果其他國家唔加入呢一個多邊框架，只剩翻台美兩個成員，亦都缺乏意義。張國成指出，美國與好多國家都有貿易協議，係世貿組織或者係亞太經合組織等國際經貿組織嘅主要成員，又係一個負責任嘅行為者。如果係單獨與美國對話，並唔需要透過多邊貿易框架執行。因此，美國推動印太經濟框架的需求本來就不高，才一直拖延到目前尚未見到具體的政策，讓東盟國家質疑。這個階段為了讓台灣加入而影響其他國家的意願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2021年6月30日美台日 TIFA 重啟，中國外交部即重申一中原則，強調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今年4月18日戴琪與鄧振中的視像會議亦引起了各界紛紛議論，中國又會有什麼樣的實際行動呢？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張國成認為，中國在俄烏戰爭中獲得相當大的戰略空間，國際局勢和美國民邦的不穩定因素可能會對中國有利。他解釋說，他說中國目前判斷在美中貿易爭端方面，美國並不想增加與中國的歧見或者衝突，爭端得以暫時擱置。再者，中國可能會利用他在俄烏之間的態度形成新的軸心，因為俄羅斯的行為為周邊想要破壞現狀者很大的鼓勵。現在巴基斯坦、土耳其、北韓都在蠢蠢欲動，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接住下來幾個美國民邦的大選都會有變量，例如法國大選，特別是5月底的澳大利亞大選，現任總理莫里森的民調大幅落後，如果換成工黨執政，對美國的印太戰略的影響足以抵消南韓新總統上台。 張國成認為目前中國不會有太大動作的，會坐多陣等幾個重要的國家政事出現重大變化，再去找適當的時機出手。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負責行長李純表示，無論是否為經貿組織，中國對於台灣參加任何國際組織的態度都是一致的反對。他最後說，他說隨著中國經濟力量的升級，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自然亦都增加了，中國對於台灣參加任何國際經貿組織的反對態度明顯。以台灣的機會而言，真正的關鍵是其他國家對於中國排斥台灣的立場的響應。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聽眾朋友，我們美國之音第一個鐘頭節目已經結束了，我們會很快為你播送第二個鐘頭節目，請大家不要離開收音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